好，弟兄姊妹们平安。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民数记的主日学。我们今天是到了第十四课，从24章开始。那我们这里边讲到了巴兰，他们准备要第三次，这个在巴勒的一再的要求之下，第三次要对以色列人进行咒诅，这是他们的目的。但是能不能达到，我们看。是神在全然的来掌管。那这个前两次呢，巴兰他是走上前去，他要迎见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给他的指令。那我们看到第24章开始呢，就讲到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我们看到巴兰他开始耍起了心眼儿，他看到了两次都失败，这个耶和华都赐给他的话就是要祝福，那么他这次呢，最后一次，第三次，他说我改个办法，耶和华不是要让我讲这些祝福的话吗？那我这次呢，我就不去了。他不像前两次去求问了，那他怎么样呢？他就直接面向旷野，他要自己说了这次。希望这次呢，耶和华也不要再干预，不要再说他，不要再指令，那呢就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满足巴勒的要求，咒诅以色列，然后呢，他可以顺利的拿到酬金，这是他这次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干这个事情。那他当然呢，他想的是很好的，他的也自以为很聪明，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作为。第二节说，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巴兰他看着以色列这个帐篷，他准备要开始咒诅了，但这个时候呢，很奇怪的一句话，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准备刚要开口，耶和华的灵就来了。他不是要躲避耶和华吗？他说我自己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来求问你了，你每次都是让我祝福，然后呢巴勒也不满意，这次他想自己来说，不听耶和华的吩咐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做事就这样的奇妙的，你不是不找我吗？那好，我直接来了，灵直接来降在巴兰的身上。这种不是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而是他是被耶和华的灵，被圣灵直接掌控，掌控巴兰要说什么。前面两次是神吩咐他说什么，他不敢违背。那这次他想，那既然你吩咐我，那我这次就不去求问，那我可以自己说了。没想到神比他高明多了，神呢就直接降在他身上，然后等于控制了他的口，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接下来巴兰所说的话，可以说都是在圣灵的全人的掌管之下说的。第三节他说，又是用了一种诗歌的方式，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睛闭住的人说。为什么他要说眼睛闭住呢？眼睛闭住表面的感觉就是一种很神秘的，表示他是从神来领受，他是在祷告，与神同在的，在讲神让他讲的话，这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实际上呢，眼睛闭住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不看，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没有知道神的旨意，他是眼睛闭住的，也就是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然后他虽然第四节他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睛睁开而扑倒的人说。他说他得了神的言语，是的，前两次是神给他言语了，是神让他要按照神的话说，但是并不是他自己心甘乐意愿意的。得见全能者的异象，他也看到了，他真的看到了神的异象，但是呢，可惜他不明白神，不认识神，他的心已经被所有他的欲望所控制。那这里边呢，他也预言了自己的死， 他眼睛睁开扑倒的人说，当他眼睛睁开了，他就要死了。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预言，当然也是神在掌管他，让他做出这个预言。接下来又是一段很美的一个对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赞美。我们看到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这都是在称赞以色列军营是这样的这个美好。其实我们看，我们可以想象，那以色列的帐篷应该是很旧的，对吧？已经40多年在旷野里边，应该是很旧的，但在神的眼中是很华美的。接下来就说，如连接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这都是很美的一个比喻，像水边的香柏树一样的，不缺乏水分。然后就接着就说，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啊，这些都是也是很美好的，他们耕种不缺水，那他们这个可以想象，他们收成是很好的，这都是对他们一个祝福。然后接下来说，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那这个亚甲呢，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否则就不会用它来比较了。那这个亚甲呢，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里边有一个人叫哈曼，他曾经是当时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大臣，他的出身就是亚甲族。那他呢，当时就是想整个把犹大人全部灭绝，所以他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亚甲呢，是我们看创世纪第10章里边第10节，这里面讲到了亚甲是宁禄的后裔，是宁禄的后裔。宁禄呢是这个古时的儿子，是吧？那就是韩的后裔。整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家谱当中看到，整个韩的后裔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抵挡神的。好，接下来讲到了这个，又是和前面差不多的对以色列的称赞，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还有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这里还是讲到了以色列他的强大，他的勇猛，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前面他已经用了野牛和狮子，这次还是在重复，还是在对以色列的祝福，对以色列的称赞，他们这个能力。好了，这个还是跟原来的一样，接下来的就是他祝福以后呢，巴勒就是很生气很不满。那这次巴勒应该是彻底的绝望了，已经第3次了。然后呢，他看来他也不想再继续了，他这次气的呢只是拍手，他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3次竟为他们祝福。巴勒确实是非常生气，他满心希望这么有名声的一个术士，以前这么灵验的，他准备花重金请他来咒诅他的敌人以色列，没想到这个用尽心机请了2次，花这么大代价，最后换来的呢是不但没有咒诅，反而是这个3次祝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花的代价，他去了3个地方，每个地方呢筑了7座坛，每个坛上呢献了1头牛1只羊。那我们可以算一下，一共他筑坛就21座，那献的这个公牛呢是21头，公羊21只。那这些我们就看到这个花费，这个工程都是很大的。那可以说这个巴勒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一个是时间、金钱，还有国家的为他的这个筑坛一切的投入都很大。那现在换来的呢是不但是没有满足他的目的，而且为他的敌人祝福，那等于是让敌人更加强大。所以他这时候呢非常生气，他说，如今你回去吧，回本地去吧，那次你赶紧走吧，我也不想再跟你怎么样了。他也看到整个这个过程，不是巴兰不想帮他，不想赚这个钱，他看得出来的， 他说耶和华阻止你不得尊荣。这个巴勒都看出来，整个这个过程是耶和华在掌管，耶和华拦阻巴兰不咒诅以色列，那他有得不到这个钱，也得不到尊荣了。我们看巴勒呢，他依然是原来那种用假的这个敬钱来回应，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心意说好说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这个话说得很漂亮是吧，可以说天衣无缝，但是呢他内心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为什么三番五次换地方呢？为什么最后又不去求问了呢？那真的是你愿意按照耶和华所说的去说吗？他心里是不愿意的，他只是表面的愿意是吧。当然呢，神知道他的诡诈。十四节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我们看到这时候呢，巴兰的心态其实是很无奈的，他也很失望。我相信他如果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他可能都不来了是吧。他的所有的愿望都没有满足，那这次呢这么远过来，脚还被挤伤了，现在他的心态是呢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他是很不甘心的。所以他在临走之前呢，他还要再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是神让他做的。第十四节说，他说我要回去了，你来我要告诉你。这里边只告诉我们说这民日后怎样待你，但是呢这就是圣经的奇妙的地方，圣经在这里边隐含了一些内容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其他的地方圣经会告诉我们，其实巴兰在这里边不只是做了这些，他不只是预言了将来以色列怎样待这个摩押，还说了其他的话，但是呢圣经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偷偷的暗地里说的，所以呢圣经也不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而在其他地方说。那接下来呢，巴兰为了显示出他的这个有先知的预言，他就做了以下这些预言，当然这些预言也是圣灵在掌管的。他要用诗歌，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睛闭住的人说，还是像上次那种开场白，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他都是自我的一个吹捧，自我的宣告，还是这样说，眼睛睁开扑倒。他说了，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这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我要发预言了，我要讲这个以色列以后要怎样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在现实就是不是在当下的，不是现在的事情，也不在近日，不是在很近的，而是在将来。那他这个将来呢，可以说神也通过他的话做一个预言，这里边预言的不只是以色列的将来，而且呢预言到了将来的耶稣基督。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那这个呢明显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因为在将来，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一颗星是吧，带领东方人来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那这里边讲到了说，这个以色列人他必要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他也知道这个摩押是扰乱之子，那这个摩押将来要被以色列打败的，他的四角都被打败。这个四角呢不是这个角落的角，而是说他那个牛角的角，是代表能力的，这个摩押的能力要被这个以色列打碎的。十八节讲到将来以东也必被这个以色列所得，这都是将来的事情，将来的预言。在当时我们前面讲过了，以东还有摩押亚门神都没有在当时赐给以色列，所以不让以色列和他们征战的。但是在将来这些外族都属于外族，将来要被以色列所战胜的。接下来十九节这里边又在讲到了耶稣基督，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臂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就是在讲到了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将那些悖逆的有罪的百姓都除灭的。那接下来二十一节这里边讲到了另外两个外族，一个是亚玛利族。20节到25节几个外邦民族他们的将来的结局，这几个民族在当时都是离他们比较近的，看得见的。首先就观看亚玛利，他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好了，关于亚玛利呢，听到有的牧师讲过，说这个亚玛利是以东的一个分出去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个亚玛利也是以扫的后裔。那他的根据呢，就是在创世纪里边讲到了以扫有一个后裔是叫亚玛利。那么这个说法呢，我通过最近的民数记的学习又考察创世纪，我发现这说法有一点点问题。那这个亚玛利如果他是以东的分出去的一个国家的话，从时间上我们看就很不合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亚玛利是这个以扫的一个孙子，那也就是相当于如果按时间来比较的话，因为雅各和以扫是个双胞胎的兄弟是吧，那他们的后代也是在同一个时期的。我们知道12个支派，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平均也就是男丁的话一共60万嘛，每一个平均5万人，一个支派5万人。但是这个亚玛利呢，他是以扫的孙子，也就是相当于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下一代，也就相当于一个家族。那当时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下边的一个家族也就是几千人，数千人，最多就1万人，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如果说是一个民族的话，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那这里边的20节说的是亚玛利是为诸国之首的，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几千人或者是1万人是吧，肯定是一个在当时来说那个规模，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有几百万人了，妇女儿童全加上的话至少有200万人。那如果是以扫的一个孙子的话，在那个时候短短的这差不多也就200-3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不可能的。而且呢，如果他是原来是以扫的后裔，圣经也没有任何的记载说这个亚玛利以扫的孙子什么时候分裂出去成为一个国家，而没有在这个以东在里边。我们看以东是个在当时是个国家，以东里边很多的宗族的，创世纪里面讲到了有亚玛利族，它是以东这个国家的一个族，一个宗族的，所以一个宗族不可能成为在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也没有任何的记载是它分裂出去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亚玛利，我说它不是以东的后裔，那这个亚玛利到底是谁呢？他还有没有圣经的其他的一些记录呢？早在创世纪14章那里边讲到了四个王呢远征迦南，他们因为当时的迦南地对他的反叛，所以呢他们四个王联合起来远征迦南的时候呢就打败了亚玛利，在14章第7节，当时说亚玛利全地，所以说亚玛利当时就已经很大规模的一片土地了，所以亚玛利当时存在。另外呢，我们从地理上来说是非常的符合的，当时也讲到了是在加底斯，创世纪14章第7节就是说他们来到了加底斯，这个四王打败了这个亚玛利。那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里边讲到了亚玛利他们也是在加底斯，他们袭击这个以色列是吧，在加底斯旷野。所以从这些线索我们都看到这个亚玛利根本就不是以东的里边的那一个宗族以扫的后裔，而是他本身亚玛利就是一个更加古老的 比以东要古老的多的一个强国，在当时。所以这里边巴兰用亚玛利来说，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强国，这里边都是讲的这个，说他是万国诸国之首，他必要沉沦。另外的21节又讲到了这个基尼人，那个这个基尼人呢，我们看到的名字有时候很多比较混乱，其实这个基尼人呢就是米甸人，他是另外一个别称。摩西的岳父就是这个叶特罗，就是这个米甸人，实际上他的后裔，我们看到了这个摩西的内兄叫何巴，他就是后来的基尼人，实际上基尼人呢就是米甸人，是同一个民族，只是不同的称呼。那这个里面讲到呢，基尼人也是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穴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也就是在讲到基尼人将来的结局是被亚述所掳的。好，23节关于这个基尼衰微，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什么证据。23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呢？他也感叹神的大能。这一次来呢，他每一次他讲的话不是神告诉他吩咐他这样说，就是神完全的掌控他的口，不能让他随自己的心意说话，所以他也感叹神的大能。24节必有人乘船从基提地而来苦害亚述，他讲到了这个基提要害亚述，他也必至沉沦。这个基提呢，就是这个后来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巴拿巴的家乡塞浦路斯，又叫居比路，就是在以色列北部在地中海里边的一个岛国，这个地方叫基提。所以他预言了很多，但是有些预言呢后边圣经没有明确的一个应验，我们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以色列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思考一下，既然巴兰我们一直在强调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的生命完全不对的，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术士，一个关照的人，那为什么这里边他所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很多的预言都是正确的，为什么会这样？那神耶和华为什么要借着巴兰做这些预言呢？那我们其实在历史上，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使用任何的人达成他的旨意。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有一个叫该亚法的大祭司，是吧？他预言你们不知道什么，若一个人为全国的人死了，他在预言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来拯救整个民族，免得通国的灭亡，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在他当时，这个大祭司完全是离开神的，完全都是抵挡神的，他是要定耶稣罪的人，但神也使用他做一个正确的预言。还有在旧约当中的这个古列王，神也使用他释放以色列回耶路撒冷，对吧？所以说世界上的任何人，神都有权柄来使用他，也可以用他讲出一些正确的话来。这个他讲出的话是正确，不代表他的人就正确，不代表他就是耶和华的先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切割的。他讲的话不能代表他就是也属耶和华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不是他的人，外邦的人也可以成就他的旨意。好，最后呢，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那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好像就结束了，然后呢各回各家了，巴勒也回他家了，然后呢巴兰也回他本地，长途跋涉回到了这个大河边，这个事情好像就了结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这里边又埋下了伏笔，就是其实事情远没有结束，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的，接下来马上就发生了，接下来25章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和巴兰有关系。看我们看到第25节结束了，没有丝毫的说巴兰又讲了什么，前面也没有讲，是吧？一直都是在不提的。这个不提呢，就是圣经的这个高明之处， 因为巴兰是偷偷摸摸的私下里告诉巴勒的，没有当着别人的，所以呢，圣经也就装不知道，装作不知道。然后呢，当事情发生以后，后来圣经会告诉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25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始就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了淫乱。第二节说，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犯起了奸淫。那具体怎么发生的，没有太详细的描述，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和摩押女子犯起了淫乱。这个因为第二节呢，这个给我们感觉前后的关系好像是因为百姓叫他们来献祭，吃祭偶像之物，才发生了这个淫乱。这个前后的关系其实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先要拜偶像，先吃祭物，也可能是他们首先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然后以色列人才去拜他们的偶像，这样可能更合理一点。不过这种事情呢，有可能是同时发生。他们通过这种引诱的方式呢，让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这个事情是大大的干犯耶和华。他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巴利比尔，这个呢是摩押的他们的外邦神，就叫巴利比尔。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耶和华的怒气发作。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耶和华非常的愤怒，要把所有的长老都要杀死挂起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那我们想一下，神为什么要让所有的长老全要被杀死？是不是所有的长老都参与了淫乱呢？也可能，也可能没有。但是呢，首先这个事情，长老是在这个百姓当中是带领的，是首领，所以他们当中如果有人犯罪，即使这个首领他没有亲自参与犯罪，他是起码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责任，他是带领的责任，他没有起码没有拦阻，在这件事他也是有罪上有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看到这个神让摩西把所有的这个族长全部挂起来，这个是不是说好像冤枉的那些人，他们如果他们没有犯淫乱，为什么也把他们挂起来？这件事情呢，并没有，他们并不冤枉的。但是我们看摩西他是怎么做的呢？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那这个摩西让这些审判官其实就可以说相当于长老。那摩西知道神这个话呢是带着怒气讲的，不一定说要真的把所有的长老全部杀死。那摩西他知道他做事情是有分寸，他说凡与皮尔巴利联合的，你们要把他们杀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接下来有一个人物出场，这个人物是一个亮点，可以说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给我们带来这个很大的这个鼓舞和这个盼望。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位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他的名字叫腓尼哈。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们弟兄那里去。好了，这里边讲到了摩西带着会众在会幕门前哭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在神面前认罪，哭泣认罪悔改。 那他们做这个事情呢，就是为了他们犯的罪。那这个时候，后边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个以色列犯罪，遭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那这个瘟疫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会幕门前哭泣？这个哭泣应该也是禁食祷告的，就是他们在认罪，因为瘟疫已经起来了，已经开始有人死去了。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下，人们都在认罪，都在悔改哭泣的时候呢，居然还有人还在犯罪，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太邪恶了。而且呢，他当着众人的面还去领了一个外邦女子，这个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个人本身后面讲到了，他叫辛利，也是一个族长的，也是一个宗族的首领。那他带的是一个米甸的女子，这个米甸的女子呢，也是米甸的一个宗族的一个首领的女儿，她叫哥斯比。那我们有点就是意外，因为前面讲到的是摩押女子，是吧？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行淫乱，那这里边忽然出现了一个米甸女子，为什么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看前边，巴勒在派人请这个巴兰的时候，也当中有米甸长老的，所以我们前面我个人的一个推断，一个推理吧，就是当时米甸实际上和摩押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可能米甸是摩押的一个附属，因为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个米甸有王，都是长老，而且呢，米甸整个都是参与摩押对以色列人的咒诅，请这个巴兰，他们都参与的。我们在这里边又看到了，本来前面讲的是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是吧？这里面就出现了米甸女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引诱以色列犯罪的过程，米甸女子也是参与其中的。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人们可能都呆住了，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居然还有人敢在众人面前还继续的犯淫乱。那他们在错愕惊讶当中都不知道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就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这个以利亚撒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已经现反悔死掉，那在山上亚伦死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以利亚撒接替了亚伦的大祭司的职任，他穿上了亚伦的祭司的圣袍。那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这时候呢，他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这个菲尼哈就跟着这个行淫乱的以色列人，这个叫辛利的，进了他们所要去的那个弟兄的家里边。那他们进去能干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事情。那这个菲尼哈跟着他们进来以后，用枪将两个人全部从腹中刺透，那这个结果就是把两个人全部杀死，是吧？那这个动作完成以后，后边讲到了，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非常的奇妙。当菲尼哈做出这个事情以后，马上瘟疫止息，这个灾难就停止了。接下来耶和华就说话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十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做的这件事情消了神的怒气，因为他有祭邪的心，使耶和华的祭邪得到了满足，所以呢，耶和华因着他的这个作为就饶恕了以色列民族，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以前很多次以色列犯罪都是摩西请求，是吧？ 神也用各样的方法，包括这个用铜蛇呀，这次很奇妙的，最后都没有通过摩西。那时候亚伦已经死了，那亚伦的孙子这时候站出来，他真是满足了神祭邪的心，因为他自己有一个祭邪的心。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向这个腓尼哈立约，第十二节他说，因此我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平安的约，与神的关系就是平安。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跟这个腓尼哈立约，让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在耶和华面前做祭司，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耀。原因就是因为腓尼哈他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因为祭司的责任就是为以色列人赎罪的，作为祭司应该有一个祭邪的心。这个永远的约耶和华赐给了腓尼哈，但是我们在前面的主日学里面，我们曾经分享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祭司的职任从腓尼哈的后裔当中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亚伦的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身上，他的后裔身上去了，就是以利。以利本身他不是腓尼哈的后裔，他是以利亚撒的弟弟以他玛的后裔，不知道什么时候转移了。从这个士师记，从撒母耳记，我们都看不到任何的线索，在什么时候这个祭司的职任转移到了以他玛的后裔。我们只看到了以利做祭司，在撒母耳记的上开始，就是那时候已经是以利做祭司了。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告诉我们，因为圣经我们讲过了，圣经非常宝贵的，圣经没有记录以他玛这个宗族他们的家谱，而对这个腓尼哈的家谱很多地方好几次我们看到腓尼哈这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非常清晰的脉络，但是呢另外一个家族没有，所以我们只能从后边的家谱当中这些信息来查考，来看到这个我们上次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梳理，看到这个以利他是以他玛的后代。那这里边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立什么样的人做祭司，神是要立合他心意的，跟他一样有祭邪的心的，能够为以色列人赎罪的人做他的祭司。但是人不一定愿意这样的人，人不一定喜欢像腓尼哈这样的人，人喜欢像以利那样的人，所以呢也可能是以利他们这个家族他们提出挑战，为什么只有腓尼哈他的后裔才能做祭司，那腓尼哈的后裔就愿意让出这个职分，不跟他争，因为这也可能满足了会众的需要，他们也喜欢那样的人。这些都是我的推测，但是我相信也是有道理的。但现在也一样的，现在教会往往选择牧师选择传道人的时候，如果根据会众的需要，他们可能选择一个他们喜欢的，不愿意讲那些责备他们的道的那些人，他们的选择。那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也是神学家叫爱德华兹，他牧养30多年的教会，最后把他赶出去，他最后只能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教会做牧师。可以想象人们喜欢什么样的牧者。那这里边我们也通过这个看到这个耶和华的心意是什么，他喜欢什么样的人。耶和华已经跟这个腓尼哈立了永远的约，但是呢以色列百姓没有遵这个永远的约，后来大卫那个时代又把这个祭司职任还给了这个腓尼哈的后代。好的，这些就是题外话，我们接下来再看后边14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她就是叫辛利，是这个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 这里边为什么要这样着重的讲他是谁呢？是哪一个支派呢？第26章会有一些的相应的一些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说。好，那个这个被杀的女人叫哥斯比，她也是这个一个宗族的首领，是米甸的一个宗族的首领。接下来耶和华呢给摩西下了一个命令，他说17节，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好了，这里边神命令摩西要击杀这个米甸。我们知道米甸实际上和以色列是有渊源的，那米甸他的这个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的祭司，是吧？但是呢，现在神要让摩西，你要击杀他们，因为他们扰害你们，诱惑你们犯罪，所以这件事情呢不能就这样善了啊。在后边有一章专门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去进攻米甸，把米甸的几乎所有的男丁全部杀害，掳掠了他们所有的小孩和这个他们的所有的牛羊啊，很多很多都掳来，这是后来的事情。好的，我们有一个思考题，为什么耶和华喜悦腓尼哈？腓尼哈的祭邪的心为什么这样的重要？这个也让我们思考，我们在神面前要一个怎样的心智，要学习效法腓尼哈这样的一个对罪恶的一种恨恶。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也喜悦我们有一个祭邪的心，不但是在旧约那个时候，我们在现代也一样的，我们的罪恶是不是有一个祭邪的心？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神要求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能沾染污秽的，我们对罪要一个敏感，要一个坚决抵挡的一个态度。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是26章。26章呢篇幅很长，但是呢内容比较简单。为什么这样讲呢？它是讲了一个第二次的人口普查，整个第一节到第51节就讲了这件事情。50多节经文，因为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要介绍他们的人口。那我们先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民数记第一章，是吧？为什么叫民数记？因为就是要里面很多的数字，人口普查的数字，好多次普查，还有立位人的普查，是吧？这个那现在呢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第二节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好，数点的目的，第一次数点就是为了要打仗了，那第二次呢其实还有这个目的，就是要打仗，因为还有很多的仗要打。虽然已经得了约旦河东的大片土地，但是他们要进迦南，接下来的仗还很多，这也是一个打仗的一个需要，所以还是说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数点这个男丁的数量。那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得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要按照人数来研究来分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就是按照这个第5节，就是讲到了流变老大他们的这个家族。那后边其他的家族呢都是比较简单，只是说这个家族多少人，然后有几个家族。我们看到这第二次数点和第一次数点当中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这次增加了每一个支派的几个宗族的名称。那原来呢只是说某某支派被数的人是多少，就是每个支派多少，数算了12个支派。那这一次呢就增加了这个每一个支派当中的几个宗族。你看这第5节说，流变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就这样每一个支派都是把宗族全部都数算出来，增加了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着重就是分享一下流变家族。流变家族有一个特殊的 一段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信息，就是因为流变支派当中出了几个人物，就是大贪雅比兰，那他们呢参与了可拉议长的这个叛乱，所以呢这里边专门要提到了他们。那这个地开口把这个他们和可拉议长就是全部吞灭，同时死亡的被烧死的还有250个长老，做了警戒。这个所以在这儿要专门提一下。那11节呢，这里边很有意思，在这里边专门提到了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第16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那这里边又再次这个明确的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那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这里边有什么意义呢？那可拉的众子，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做了很美的诗篇，是吧？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可拉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叫希曼的，他是在当时大卫那个时代是做诗班长的，是在圣殿当中唱诗赞美神的。其实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是可拉的后裔。这个人的名字我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惊讶，他的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原来是可拉的后裔，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讲的，这有圣经依据。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6章，从34节到38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也比较长，我只念当中重点的。34节，歌侠的子孙中有唱歌的希曼，刚才我们讲了他是这个诗班长，在圣殿当中唱诗的。那接下来说希曼是约珥的儿子，约珥呢是撒母耳的儿子，好吧，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曼呢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在大卫那个年代做诗班长，他是撒母耳的孙子。那接下来的这个家谱就人名比较多，我们就不详细读了，从35节整个全是家谱，一直到下来我们看到37节，这整个是一个支派，一个一个家族传下来的。37节说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雅西的儿子，雅西是以比雅撒的儿子，以比雅撒是可拉的儿子，看到了没有，可拉的儿子。那接下来这个可拉不是别的可拉，接下来更验证他就是可拉一党那个可拉。38节，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我们看这个在16章里面讲到了这个可拉就是以斯哈的儿子，歌侠的孙子，是吧，这个利未的曾孙就是这个可拉。那这个可拉呢他的后裔当中就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撒母耳，这个属灵的伟人。那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圣经当中专门要强调一下，提醒我们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是有深意的，他的众子很重要。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思考题，就是为什么从这个可拉的后裔当中这么多属灵的人物，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撒母耳，居然他是可拉的后裔，引起我们一个怎样的思考。在这件事情上当中，可拉这样一个叛逆的人，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想得到这个祭司的职任，是一个悖逆不顺服的人，那他居然有这样一群很敬虔的后裔，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奇妙的他的不偏待人，他的怜悯。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恶人的后代当中，居然有这么多的属灵的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不因为父亲的罪降罪给他的儿子，所以呢在神面前神不偏待人的，神按照我们每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的认我们的罪，愿意追求敬虔，神来恩待我们。就像以西结书里面讲的，那罪人的儿子若是愿意脱离罪，行那些合理正直的事，那以前 他的父亲的罪不会转移到他的身上。神说这种话要让他停止的，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掉了，这个事情神说这个话要让他不能够再说，因为这是错误。神不会因为父亲的罪就是让他的儿子也没有盼望，这是神不偏待人的。让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好，后边的所有的十一个支派就没有讲太多这个额外的事情，都是差不多都是这些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个宗族，他们的宗族当中的这些名字一一的数点。这个呢就是和第一章当中的不同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点额外的内容的呢，就是这个讲到了在33节，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这件事情。他的几个女儿呢就找到了当时的摩西，后来就跟他说，我们虽然父亲没有儿子，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没有儿子就失去这个继承的这个权利。所以呢后来这个耶和华告诉摩西应该给他们这个事情。后来就这个整个的数点这个事情我们都分享了，只是说和第一次分享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这个增加了各个支派宗族的名字。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次数点和第一次数点当中，我们如果留心看这个总数几乎没有变，总数还是60万，有一点点零头的一个点点差异。那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为什么过了40年人口没有变？通常来说一个民族经过40年等于整整一代人，他们会繁衍会增长的，是吧？人口会增多的。但是呢40年过来两次数点人口只有细微的差距，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神保守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大的减少人员，这个其实已经神格外的恩典了，神的手托住他们，经过这个4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减少，这也是一个神迹。另外一方面神也告诉我们这40年对他们来说是被他们浪费的40年，本来他们可以在40年中他们可以这个繁衍可以生息可以发展的可以更加壮大的，但是呢没有，这40年等于白白在旷野当中转过去了，就这样荒废掉了，这是一个浪费掉的40年。那如果我们比较各个支派，各个支派当中最让我们看到这个减少的就是西缅支派。西缅支派原来有59000人，现在呢只有22200人，他们的减少是减少了这个37100人，减少了这么多，几乎是快三分之二了，减少了60%，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为什么一个支派减少了这么多？另外一个马拿西是增加很多的，这个增加很多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有神的格外的恩典。那这个减少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前一章第14节亲历他就是西缅支派的，那这次这个淫乱以后因瘟疫遭杀害的呢是24000人。那我们可以推算24000人当中可以说有很大比例的是属于西缅支派的，西缅支派一共减员了37000多人，实在是太恐怖，减得太多了。这些也让我们看到各个支派他们属灵的光景是差别很大，尤其西缅支派我们看到经过40年剩了少一半的人，真是很可惜。他们自己这个宗派这个支派损失，然后对整个民族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后边57节到结束65节这一段又重复了利未支派，尤其是重点是暗兰的家， 暗兰就是摩西亚伦的父亲这一家人，讲到了这整个利未支派是属神的支派，神拣选出来，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是归给神的祭司的支派。那我们看到最后几节，神又在强调剩下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曾经前边摩西亚伦在西乃旷野所数点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也就是说现在数点20岁以上的都是新人，那老一批老上一代人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全部倒闭，全部灭亡了。这就应验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惩罚，他们不愿意进迦南，他们窥探迦南地以后，他们悖逆神，他们抱怨，他们这个不愿意进去，没有信心，因为这件事情神惩罚他们，让他们回旷野去漂流38年。那这里边再次强调，没有一个人是那一代的人，成年人全部死了。最后讲到了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一个也没有存留。其实这里边并不矛盾，前面说一个都没有，后边说又有两个，这个并不矛盾的。这个在语法上来说，我们不能用这个我们的逻辑推理来说，你前面说了一个没有，怎么这里边出现两个，其实我们不能用这种心态来读圣经的。前面说的一个没有，只是说在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神的话实现了，应验了，神的话成就了他的旨意，所有指的是那一些悖逆神的人，神说的不让他们进迦南的人，那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进去，没一个人能活到现在。那这里面讲到了除了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还有约书亚以外，除了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不在那一群当中的，所以这并不矛盾。我们要明白圣经想向我们要表达什么，好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经历，他们现在准备要进迦南，你再次来数点他们。我们看到那些倒闭旷野的，他们的生命就永远留在了旷野不毛之地，他们经过了38年在旷野的漂流，你保守他们的生命，但是呢他们最终没有进迦南，他们也没有得到永恒的盼望。主要我们也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保守他们经过38年以后，能够真的这些渔民他们的后代能够按照你像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所应许的，将这个美地赐给他们，你也将我们将来我们天上的我们的美地你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怀着那信心，在地上我们来好好的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